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他们对圣经的看重那是了不得的。
那一般来讲，这种发现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或什么地方？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度饭桌派。啊，今天听王海伦的声音是非常的兴奋的，因为我们来到学习派。那学习派的设定呢，更多的是带给我们在神所赐给我们的神学思想史这个方面，还有历史这个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习。这种视角呢，我想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的啊。我们不仅读圣经，我们也要了解历史，我们也要了解大公教会啊，在整个的这个历史过程当中，他所持守的教义啊、信条啊这些。那非常开心，今天我们的学习派仍然是学志弟兄，我们和他打声招呼。你好，学志。
啊，你好 ，Helen。啊，大家好。
嗯，大家好。嗯，学志今天是第三次来到我们的这个学习派哈，因为这是个系列嘛，叫做《他赐给我们圣经新约篇》。啊，前两次呢，啊，学志把我们带进了新约的书写啊，还有特别是我们了解到书信的这个价格哦，写一封信多少钱，它的纸张这些，我觉得都特别特别有意思。这些背景资料其实我们通常是很难获得的，所以我们非常有幸的呢，有学志在我们中间。那今天学志，你想带给我们哪方面的新的一个展现呢？新的一个世界呢？
好，谢谢 Helen。 那今天呢，我就还是接着上次讲到新约的读和写，就是来讲这个新约的读和写之后形成的这个成果，就是新约的文本。那新约的文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能够传承到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的圣徒的手中，那它经过一个怎样的历史，这个文本它本身对我们今天来讲它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那我就接下来就是来讲一下新约的文本。那新约的文本呢，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新约呢主要是书写在这个所谓的蒲草纸上，就是埃及尼罗河流域他们所生产的所谓的，实际上是像芦苇一样的东西，它是草本的，写在这个上面。所以这样的这个写作的材料呢，是最早的新约的这个抄本所用的材料。所以今天我们还是有这样的抄本发现。那主要的发现的年代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就发现了这些抄本。那抄本的这个质量呢，就是差别也比较大，有些抄本年代久远，它已经都腐烂变质了，那就不太容易看清楚那些字。但是呢，有些抄本保存的还不错，当然都不是完整的新约整本圣经的抄本，那都是中间的片段，但是他们是最早的新约圣经的抄本，所以它能见证新约圣经的年代久远。所以最早的抄本差不多可以追溯到公元后第二世纪的时候，所以就是说基本上是在新约成熟之后10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那些抄本已经有流传到今天的。所以也就说出我们实际上新约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历史来讲是非常长的，就不是说好像是中间啊突然就是发现了很多东西，那这个抄本是一直流传下来到我们手上。
我只想问一下哈，你说的是就是19世纪啊也有发现抄本，那一般来讲这种发现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或什么地方，是在教堂啊还是在什么古董店呢、啊、这些？
对对，很有意思。他那个新约的抄本这类抄本发现的最主要的是有三个渠道。那第一个渠道呢，是在埃及，是当时做考古发掘，那发现了一个埃及比较早期的，就是所有的这些文件的这些相当于是废弃的堆，就是这么一个像垃圾堆一样的地方，就是所有的古文字的那些材料都扔在那儿。因为埃及它那个比较干旱，所以它那个就竟然被保存下来。所以相当于这些蒲草纸的这个新约抄本差不多有一半就是在这个 垃圾堆里面可以说给翻出来，那这个就是很早了，那是一个途径。那新约这样蒲朝直写的这个抄本一共差不多有100多件，那差不多有一半是从那儿发现。那还有其他两个渠道呢，就是基本上这两个渠道类似，但是是发现在不同的年代吧，就是早期的呢是也是通过埃及人的怎么讲，他们有专门做这些比如像对，专门做这个古董啊或者是文件啊这些就是说文本的生意的人，这些中间商就是通过这些中间商发现了这些文本，那有人就买下来。那第二类的就是Michigan 大学，就是密支安大学，他们就买了一大堆这样的。这是20世纪初，就是193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买了这很多的。
就从私人手里或者买卖。
对，基本上是就是二手那个。
对对，二手市场。
经销的那种，对，就是那样的买下来，从埃及的这种二手的那种。
那就是说实际上从正规渠道，就是说从教会这个渠道流传下来的没有啊？
教会流传下来的是比较晚期的抄本。我现在讲的都是讲蒲朝本，就是很早期的。
对对对，
早期的好像教会渠道，因为你知道就是当时的教会还属于地下教会，就它还不是被罗马政府所承认的教会，所以当时的这个保存条件也比较差。后来教会成为罗马政府所认可的，甚至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他们在这个传抄新约的时候，他基本上都写在羊皮卷上，就不再写在葡萄纸上。
对
对，
现在说都是最早的，就是大概公元后两三百年左右的那个时间的草本，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不是在这种成为罗马国教以后的这个渠道里面的。
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第三个渠道呢，也是类似，也是从就是类似这样的埃及的这些二手的经销商手里面，是50年代和60年代从他们手里面买下来的。那基本上这个时间来讲，就是最早的抄本就是公元后100年到200年抄本。所以就是这三个渠道，
对，
所以就是很早很早，就是
很早了，
对，这个就是离新约写作成功就是很接近很接近。这个是三类，相当于是渠道拿到这个蒲朝本的新约的文本。那这个新约的文本，当学者来做研究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蒲朝这个字呢，就是 papyrus 或者 papyri， 它是 P 打头的，所以呢，每一个呢都是用 P 打头。编号 P， 比如像1234一直编到100多号200号，这样它是这么编下来的。所以呢我们研究这些呢不同的抄本，比如像它有文字上的差异的时候，我们所谓叫异文，就是有差异的这个文字的时候呢，你可以追溯到这些蒲朝本上看，就是它到底是怎么写的。一般认为呢，就是如果写作年代越早的呢，它这个发生这种误抄的这个可能性就越小。
对对，
那就是它的这个权威性可能就越高。所以蒲朝本的发现对我们来讲意义就非常大。那就我们接下来就是讲羊皮卷或者是牛皮哈，牛皮就是 vellum，羊皮就是 parchment。最早写的时候呢，就是基督教成为罗马的认可的宗教，后来成为罗马的国教呢，基本上这个时期所抄写的都称为是大写体的抄本。就是大写体的抄本，就是因为当时的希腊文呢全部大写，它没有小写体或者没有草体，那全部是用大写字母，然后没有空格，就一气就写下来了。然后他们还经常用缩写，比如像耶稣他就是用缩写，神他就是用缩写。所以你现在去，即使你懂希腊文，你去读他那个抄本也是非常不容易，你要自己，就是我上次讲的，你要断句，你要自己明白怎么断，所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大写体的呢，这些差不多一共发现了有300件左右，就比葡萄本的这个要从件数上来讲要多一些。葡萄本差不多就100多件，那大写体有300件左右的，主要都写在这个动物的皮上面的。那当然就是葡萄本上面的也都是用大写体，不过我们这儿讲大写体抄本主要是讲的写在动物的皮上面的。那主要是在公元后4到5世纪的时候的。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讲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是实际上是我们 今天能够有新约圣经的最主要的文本的支持，因为只有在这些大写体的抄本上面，我们有完整的新约27本圣经、
哦、
就是在葡萄本上面你是拼不出来27本圣经书卷的、
嗯、
那只有在这个大写体的这个，而且其中有几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 也都听说过，就是西乃抄本啊、比如像这个梵蒂冈抄本，还有亚历山大抄本、
嗯、
这些抄本实际上都是大写体抄本、
嗯、
对于今天我们研究新约基本上就是关键性作用，这个、
嗯、
这些抄本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新约的奠基石、
嗯、
就是没有这些抄本，我们今天就基本上就要依赖于其他更晚期的了，这是我们比较早的抄本、
嗯、
那在这个之后就出现了小写的草体的草本，这个小写的草体草本，因为它年代上来讲离我们更近了，所以它发现的件数就多了，就差不多2800件左右小写的草体的草本，就是它不像大写那么写的要工整，小写就能写的比较快一些，所以这个抄写来讲就是成本就大大降低了，但抄写的这个速度也快了、
嗯、
那就是说抄本的这个数量也就大了，因为这个也是可能和、
嗯、
基督教的发展有关系吧，因为后期就是基督教已经成为了许多国家的这个国教，那就是大家需要这个抄本的这个需要量非常大，那你需要大量的去抄、
嗯、
当时并没有印刷术，就是必须靠人去抄、
嗯嗯、
所以你这个小写草体的抄本就是很容易很快的能给你抄出来、
嗯、
也能够流行出去，一般来讲就认为是公元后8到14纪是草体和大写的这个交接的时期，公元十四纪以后基本上全部是小写草体，那公元8世纪以前基本上是大写为主，就是小写的很少，8到14纪差不多这个年代呢，就是基本上两种文字题材都有，那就是在这个年代就是大家学者来做判断的时候，就是你要看这它到底是哪个年代，就是这么看的。那基本上我们讲就是从文本的角度来讲呢，是所谓的拜占庭文本为主，拜占庭大家知道就是东罗马帝国哈，东西罗马帝国呢是因为康斯坦丁大帝他这个统一罗马之后呢，他是把罗马帝国的首都从罗马城搬到了康斯坦丁，那就是他重建了这个康斯坦丁这个城市，那他就成为了所谓的拜占庭的帝国，那后来因为公元后比方450年左右呢，就是西罗马帝国就被所谓的今天讲蛮族征服，实际上就是北部的像德国这些地方的人就是征服了以后呢、
嗯、
那就是只有、
啊、
对没错，就是只有东部的这个罗马帝国就存留下来，所谓的就是拜占庭帝国、
嗯，
拜占庭帝国一直就存留到1456年，所以它的存留时间很长，所以为什么小写草体的抄本主要是拜占庭的这种文本，就是因为只有在东罗马帝国还有人用希腊文，然后还有人需要希腊文的圣经，因为在西罗马帝国当时已经拉丁文是成为这个官方语言，
对，
所以当时就是耶柔米他已经把希腊文的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的所谓的五加大文本，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在公元后的4世纪末5世纪初已经完成了，所以后来的这个教会他们都是用的拉丁文，这是用的是拉丁文的这个文本，所以他们对希腊文本的要求就不高了，所以后来抄的就是很多都是拉丁文的抄本，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拜占庭的文本就是都是主要是小写草体，而且主要是在拜占庭这个地方、
嗯、
那就是
而且主要是希腊文，几乎全部是希腊文，
都是希腊文、哦、因为他们是以、
嗯、
就是还他们的官方语言还是希腊语，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区分是很重要的，难怪现在东正教会哈总说自己是这个最具有传承性的，因为确实、啊、
对没错，因为它中间确实没有断、
嗯、
就是
没有断过，嗯，
确实用希腊文，至少不像西罗马帝国或者我们今天讲这个所谓的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们至少是用的拉丁文，就是不是用原文了，
对，
就是有这个问题，
对对，
那除了这些比如像直接的新约的抄本以外呢，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的 文本可以印证新约的这个历史。那其中有一类就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新约的叫经文选集吧，或者选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像主日你去教会的时候呢，教会里他会给你安排好说这个主日我们是讲哪一篇道，比如说讲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那有的教会他就会把这一段经文给你印出来放在那个小册子上面，那这个小册子上面就有这一段经文。这一类的呢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是教会里面当时用来举行他们的教会的所有的仪式或者讲道的时候他们所用的这个文本。但是这个文本它不是用整本书，它是用一本书里面的一些经节，所以这个流传下来也很多，差不多2200件左右有这样的，就是经文的选集，就这样流传下来。但是这些流传下来很重要，实际上就是它也印证新约文本它的历史悠久，就是它能够倒推回去。而且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它抄的这个量很大哈，就是不光有这个希腊文的，也有拉丁文的，还有这个叙利亚文的，有埃及文字的，就是很多，因为教会都用不同的文字，就是除了罗马天主教，比如像当时他规定所谓的拉丁文是就是唯一的可以使用的文语言哈，那其他的这个教会它并没有这样，就是当地教会用当地的文字，所以我们能找到很多就是其他语言写的经文选集这个文本。那比如像新约文本上如果出现一些疑问，那也可以去对照，比如他们也有很早期的，你能发现说啊，很早期的那个文本上这些经文选集里面它是怎么写的，就对我们帮助也就非常非常大，
就是一个佐证哈，那这挺好的。
对，没错，
对
对对。然后还有一类，就是第五类呢，就是所谓的教父。教父就是在使徒之后，他们这些在各个地方教会担任领袖的，今天来讲就是在各地方带领教会，而且是带领众教会的这些领袖人物，他们互相之间很多的书信往来，在他们的书信往来的里面，他们经常是引用新约圣经，所以他们引用新约圣经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大。有学者做过统计，就是说他们引用的新约圣经，如果你把他们能够全部拼在一起，他们只差十几节圣经，就整个新约27卷全部能够拼出来。
都用过哈，就是
对，所以他们的量非常大，你就知道他们对于圣经的那个认识，他们对圣经的看重，那是了不得的。就我们今天的人，你比如像你讲一篇道，你可能用了一些圣经经节，但是你不会像他们那样的去用，你知道，就是一个人，比如像你一辈子写的书，你把那这辈子写的书都放在一起，你看他一共用了多少节新约圣经，你很难说他用了很多。但是这些教父，他用新约圣经用的非常的多。
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在想哈，有一个场景，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到天上哈，回顾自己一生，然后说过的话，然后你看你说的那些话里面废话有多少，然后引用圣经，你说了多少句神的话，估计很多人没几句，因为也记不住。
对，所以就这个就讲出来。真的我们是要保爱这本书，这本书流传到今天不容易，是件不简单的事情。因为你想就借着早期教会这样的就是完全是手写传承，而且传承的质量应该今天反过来看是相当好。我们今天能还原的那个新约圣经和新约的原本可能是出入极小极小，就是我们当然今天没有新约的原本可以直接做对照，但是基本上是可以有理由相信，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还原到的文本和当初比如像这些使徒们他们所写的文本差距很小很小，而且这些差距很多的时候基本上就只是在文字上面，不是在教义上面，就是基本上不影响教义，只是就是说它有一些文字，比如像你是用的，还人家是用地，或者德，你就是对，你就对你来讲，实际上你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但是不影响你的认识。 和理解。
嗯、对对对，你说到这儿，其实我也想到，你刚才说到这个教父引用圣经非常多、嗯，而且就是那些差距是不关乎教义的。我就在想，因为关乎教义的教父写圣经写最多的，应该更多的就是讨论教义，因为从教会建立以后啊、有异端出来了以后，就开始就是。来确定真正的教义是什么，来对付这个异端。所以引用的更多的就是最重要的关乎教义的经文，引用的也最多。就是反过来让我们也看见那些重要的经文是没有差的。
对，
对吧？
所以就是说，实际上真正来讲，就不仅是重要经文没有差哈，即使是我们来看，比如像我们看一本新约的书信，我们可能就是啊，其中有几节经节你特别喜欢，你就想把它背下来哈。
对对。
那其他的经文你可能觉得哎呀，都无所谓了，就是放过去了。但是这些教父引用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引用那个全面。他竟然就是能把整本新约圣经能够相当于是你重新拼回去，就只差了十几节经节，所以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
嗯、
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那种引用的全面和丰富、
嗯、
所以看出来他们是真的花很大的功夫，因为当时不像今天，就是我们的新约是27卷，就是已经给你装订成册，你就是拿了一本你在那读、嗯、他们不是
的，递到我们手里了哈，这
对他们不是那样的情形。他们是比如像可能四福音书它是装订在一起，保罗的书信是装订在一起，那其他的书信它并不是说完全装订好27本放在一起，他们是需要自己去收集这些东西放到一起来，然后一起看，然后互相要对照，然后他们在发展他们的教义的时候，他们是要看不同的使徒、嗯、他们对同样的一个问题他们怎么看、
哦、
他们是怎么写的、
嗯、
从什么角度，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
对对，
所以这个是了不起的，就是看就是我们的新约来讲，它本身它有的一个历史性，还有它的这个传承、
嗯、
整个传承的过程就是非常了不起。
那我这问个问题哈，
对，
就是我刚才听你在说，就是最开始那个耶柔米翻译成五家大圣经，我记得还有一本叫马索拉圣经吧，马索拉和五家大，
它是那样不一样的，就是马索拉实际上是旧约的哈，旧约呢当然就比新约早太多了，成书哈，你如果认为摩西是比如像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人，那他写的这个摩西五经。传承到今天已经3500年了。那他们在公元前的时候呢，旧约的一个特点就是希伯来文它是没有元音的，它完全都是辅音、
嗯、
所以辅音呢就是你在读的时候怎么读呢，是要靠你的老师，你的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辅音放在一起它应该用什么元音把它们连在一起来读，所以都是这样传承的。那马索拉这个文本的这个很晚了，就是公元后差不多50世纪之后，这是旧约的历史，就不是基督教的历史或者基督徒做的事情，那这是基本上是拉比犹太拉比们做的事。那他们有这一帮人呢，就是他们对希伯来文的圣经呢就加注了这个原因，就是在这个希伯来文圣经，因为它原来只有辅音，但是你要加元音呢，你就会把它整个希伯来文的文本相当于变长。
对对，
他又不想让它变长，他只能在那个辅音的上面和下面加符号，就是加一个句点啊，加一个横杠啊，加一个梯形啊，那这样呢他们就完成了这个旧约的相当于注音的工作。那马索拉经文之后呢，所有的旧约呢你就可以不用别人帮助，你就可以自己读出来，因为有这个注音符号了。
嗯，
所以公元后五世纪差不多到公元后14世纪这一段历史呢，是所谓的马索拉文本的这个形成和完善的一个过程吧。
嗯，
那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呢，就是马索拉文本也就是被马丁路德他们用来作为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旧约文本的一个基础吧。
嗯，
对，
那就是说五家大译本实际上也是包含旧约和新约的。
对，
但是五家大译本的旧约它实际上是耶柔米根据其实是译本。
不是，它挺有意思的哈，当时耶柔米做了一个很突破性的工作。怎么讲呢，新约的 作者们，就是新约的使徒们，当时他们所用的旧约实际上就是你讲的，其实是一本就是希腊文的圣经，他们比较少用希伯来文的圣经，这个是可以从这个文本本身能看出来。当他们引用旧约的时候，你能对照那个旧约，你就能知道他用的是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那比如像保罗他用的这个旧约的时候，他基本上 80% 的时间是用的希腊文的旧约，不是用的希伯来文的，
不是希伯来文的，
对，不是用希伯来文的。那希腊文的旧约就是所谓的这个其实是一本呢，当时在新约的教会里是非常流行的。那耶柔米他当时他自己呢是公元后四世纪的人，四世纪中叶的人，他自己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呢，他就走了一条路是当时的教会非常不满意的一条路，就是他直接去到犹太人中间学希伯来语，然后用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来翻。当然他也用了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旧约圣经，所以他的这个圣经里面他有次经。所以为什么后来罗马天主教他会有次经伪经，就是因为他实际上他也用了其实是一本，但是他是直接看了希伯来文的文本，他是用希伯来文文本作为他的母本来翻译。所以这个问题呢在当时来看，比如像奥古斯丁就很猛烈的抨击他，就说你这样做是不应该的，因为你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动摇了其实是一本的地位，所以
相当于绕过，有点绕过其实是一本哈，
对，
自己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的，
对对，所以他当时做的，所以当时他的文本出来以后教会是不认可的，所以很多年几百年实际上他的文本和其他的那个拉丁文本的译本是都在教会里面用，但是没有被公认为是有权威性。他很晚了，到公元后差不多七八世纪的时候教会才逐渐认可说啊，他的这个译本，这五加大译本是教会要用的权威的译本。
那在那么长时间里面教会
教会用很多的本、是教会用很多很多的文本，
但是他的新约教会是认同的。
对，新约实际上没有什么歧义，就是说新约因为希腊文本翻过来嘛，当时的人都懂希腊文，当然后来慢慢的西罗马帝国这部分的人就不懂希腊文、他们只懂拉丁文了，就这个就是一个文字上语言上的问题。
好的，你看哈，我们进到新约圣经的这个文本里面，我们才知道有非常多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的机遇和历史的条件，但从这一些机遇和条件里面，我们又看到实际上是有上帝的护理在其中，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得到这样完整的一本圣经。我们谢谢学智弟兄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一次呢学智弟兄继续带我们畅游新约圣经。谢谢你，我们下次见，再见。
好，谢谢，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却长新。